弟兄姐妹，我代表我们灵福堂弟兄姐妹问候各位。好，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能够在这个乐土可以自由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给我们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可以在这个时候愿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可以听到你的话语。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名求。好，谢谢主持，刚才已经讲了一点点哈，然后今天我也会在讲道之中，我也会有一点的短算一些见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福音的战士哈。我以前是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读神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院长是叫林道亮院博士，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哈。那林博士他是在1910年生在中国的，那然后他就在他一生里面，神就很奇妙带领他，他学问很高。他有两个博士的学位，然后他一直都忠心来服侍神。他也是一个神学家啊，也是一个圣经的翻译家，所以我们读那个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就是他翻译的啊。那但是他的一生，他的遭遇也是很奇妙的。他曾经有三段的婚姻啊，他就是表示他有三次，他娶的三个老婆啊，不是说啊那他就是很花心啊，不是，而是他每一次的遭遇都不一样。在日本打仗的时候，他太太就被日本的军队杀死，然后后来他就去了美国。在美国的时候他有再结婚，因为还是很年轻嘛，然后他再结婚，但是他太太也有病，然后很年轻的时候又过世。最后一段婚姻就是去了我们神学院前一年，他娶了一个50岁的姐妹，是一个很好的姐妹，然后服侍他。他是在美国LA 哈，就是做第一华人的浸信会的牧师。那个教会他牧养的很多人，当那个时候已经有2000多人，然后他就有一个负担，他需要去做一些神学的教育一些中国华人神学学生，所以他就义务教会就派他去台湾做那个义务的院长哈。他每年都来回做美国跟台湾。那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每个神学生呢都很尊重他。他很纪律，他每天工作就是到半夜，因为我们都住在宿舍的嘛，你半夜出来也看到他办公室还在开灯的。他每天都是为神学生做很多事情，为神学院来去做一个服务。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很多人都很尊重他，他常常有很多的教训都给我们。然后在2009年他的过世，他长到90岁，在美国的时候啊，所以我们都很很尊重这个牧者，他终身都为神来服侍，把他最后的都来摆上。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个福音战士的历勉。就是说刚才哈主席已经替我讲了哈，就是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是最后一章的那个书信。在那个时候呢，保罗一直跟提摩太哈训勉他鼓励他，但是他就知道自己快要死。我们大家也晓得保罗他的那个背景哈，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他有罗马公民的籍。所以在他们当时那个规定呢，如果要惩罚那些罪犯，那个罗马籍的，他不能够好像那些人犹太人一样可以钉十字架哈，也不能够把他们放在那个斗兽场里面，有一个他们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个处理，就是斩首，就是把他斩头这样。 他所以保罗知道他自己的日子已经尽了，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就要跟他要最重要的人跟他讲。所以有一些神学家就把这段的经文就说是一个告拔告别啊，就是 say goodbye 了哈、啊。他知道他一定要快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里面的内容都是充满的那个爱的勉励的，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话，他要带着全兵来说。好，请我们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好不好？第一节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在神面前，并在审判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好，不能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个人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好，到这边哈。好，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前面有讲过哈，保罗一直来鼓励提摩太。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个很温柔、胆子很小的人啊、但是他是很爱神、很忠心来侍奉神。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呢，再次提醒他。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呢，在教会有很多的异端哈，我们在第三章都有提过，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说啊，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哈，没有提到耶稣会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那个福音的内容是怎样呢？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受洗，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复活。而且耶稣会再来，好，耶稣会再来，这个是真的，是事实的。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就没有，他们就没有再提到耶稣会再来。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在教会一段的，可能就是教会的领袖，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奋发教会弟兄姐妹啊，你不要听提摩太那个他们所讲的。啊，耶稣复活就已经过了那个事情，所以就把那个教会弟兄姐妹呢就散播很多的谣言，把教会呢就是很奋发。保罗呢在那个时候呢再次要提醒提摩太，在他的信仰里面他要站立得稳，把那个真理要找住。所以保罗就在他跟提摩太讲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啊，他讲那个话不是他个人的啊，不是他我认为我觉得或许是怎样，是他是从神的话里面领受出来的，是带有权柄的啊，不是说他个人的意见的啊，我是从神的里面在神面前领受的，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他是带着那个权柄，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保罗他遇见耶稣，他知道耶稣复活的事情是真的啊，不是假的，不是想象的。他要带着这个属灵的权柄，而且他在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这句话呢，其实在新约的圣经也出现了好几次的。啊，在彼得前书也提到啊，在死人活人面前要审判啊。然后你们读，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读使徒信经哈、啊？我们上个月有一期，就是说我们信仰是纯真的啊，真实的啊，就是说我在基督耶稣面前啊，审判活人死人。这表示说耶稣会再回来，耶稣会再审判的啊，所以这个话是带有权柄的，而且是因为耶稣的复活，而且他和他的国度。什么叫国度呢？有人做一个定义哦，国度就是说耶稣复活再来的时候审判之前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天国啊，就是耶稣的国度来祝福你。所以他是很有权柄来讲，不是虚假的啊，不是我不好的，而是带有真实的。 啊，讲到那个死人了哈，复活哈，我不晓得，可能大家在那个弟我们去短信的弟兄姐妹口中，或是那天你也过来也听到哈，那天我们也在龙泉教会也看跟一个曾经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分他跟我们分享哈。啊，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我很简单的讲一点而已，因为其实里面也是很奇妙。就是说，有一个姐妹，她信了耶稣，之前她是很爱打麻将。啊，我那个时候才晓得，原来四川人是很爱打麻将。我以为是我们广东人哈，在香港呢，那些很喜欢。原来四川人很喜欢打麻将。她就说那个姐妹呢，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她是很爱打麻将。后来他信了耶稣，然后呢，他那个先生，他的爱人呢有病了啊，那个病呢就是他是已经是矿工嘛，然后呢就试了一些那个肺那个睡眠那些可能是这样哈，就塞住了，所以呢他的腹式是有这个问题，然后他那天就医院医生也说不好了，已经哈很难救了，然后没有想到在做手术以后呢，在中途就死了哈。那他太太呢？那个时候就很接受不了了。哎呀，他就把他那个尸体呢，就推到那个太平间啊。我不晓得哈，他分享是这样说，我想是中国是这样哈啊，还没有放在冰柜里面，是放在太平间。然后呢，太太就一直祷告啊，我先生都还没有信耶稣，为什么就神里就接他了这样啊？他就一祷告，他就说祷告了很久了，一直哭大哭大喊呢。没有想到后来呢，就看到了他的腹式有一点腹式那个，本来他那个尸体呢用一个抱，医生已经说他已经死了哈，然后但是呢就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呢，他就看到有一些腹好像有一些洞哦，然后呢就把他抢救，很快就出院啊。你看看请蕾蕾哈把那个照片看给他给大家看了，就是那个第三个，虽然他瘦瘦了，但是我们去跟他讲见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已经八年了哈，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哈。不管怎样哈，神如果他愿意，每一个事情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哈？所以有时候就说啊，那现在好了，叫那些人信耶稣，就给他做一些神迹，他们就会信哈。我们知道神愿意，没有事情是拦阻神做的，但是也不是说从我们人的角度来，我们想神要怎样怎样，因为我们的神不是那个王大仙哈。我们在上岗的时候，那些人拜啊，很喜欢去求那个王大仙啊，我要怎么，我要怎样哈。我们的神是我们愿意顺服神有他的计划哈，可以把拿走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哦，原来就是知道我们以后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将来耶稣也会回来，耶稣回来的时候也会有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谨慎，我们知道耶稣回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所以在这个一节是里面呢，就是保罗很热衷的哈，很有大有权柄的跟提摩太说，同样要让提摩太也晓得，他也是带着神的权柄来牧养教会。哈，他牧养教会不是他个人的喜欢啊，那个牧者他要喜欢怎样不怎样，而是从神的神的话语里面来牧养教会，所以带着这个权柄来跟他说。要跟他说什么呢？第一就是说要务要传道啊，就是要传福音了啊。什么时候传福音呢？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啊。我们知道就是说啊，有很多人呢就是会想到啊，我的那个姑姑啊他的个性怎么强很难带他信耶稣的啊，我那个朋友啊他那个他的生命他的生平一路都很顺的，也很难带他顺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定哪一个可以信，哪一个不可以信。所以在传道我们一起来看好吧，请把这个 PowerPoint 哈，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请。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 好，在传道书在这里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就是好像有一些人啊，今天那个风气不好啊，不用杀种了啊，那个云啊出来了，黑黑的了啊，不用收割。我们不是这样看风望云的人，我们不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有圣灵的带领啊。又讲了哈，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在短宣的时候，就有一天啊，我就跟一个弟兄一起去去探访了。我不讲他的名了，因为我们愿意把那个荣耀归向神哈。我就跟那个弟兄两个去探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就是教会以前的元老啊，她信主已经40年了哈，但是她的爱人呢还没有信主咯。所以呢他就一直都没有去教会，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姐妹呢她的脚也是痛，也已经70多岁了，也不能够不方便去教会。我们就去看她，她很高兴。那本来呢她那个爱人呢就看到我们呢就开门以后呢就躲起来了。那我们我跟那个弟兄就说，哎，不管，我们还是叫她出来，我们就祷告哈。啊，后来他就出来了，不好意思啦，我们过来，他就还是出来来跟我们聊聊了，很感谢主哦，在这个时候呢，这位弟兄呢就把他个人的见证跟他的父亲怎么信耶稣，也是在国内的啊情形，就好像跟他差不多，就讲出来。讲完呢，那个时候我也想，因为那个老先生呢，他本来以前是一个学人，做研究的，学问的，无神论的。啊，大家都晓得在国内哈，都是无神论的啊。那我其实真的不容易哈，他40年，他猜他已经是教会的执事，他也不会支持，怎么会怎样？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那还是问问他吧。那我就他坐我旁边，我就说，哦，先生你这先生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啊，他既然点头了，要。我跟那个弟兄就。觉得很惊奇，我就想啊，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要祷告，看到自己的信心也很小，没有想到哦，他就说要，然后我就很快的很简单的就把那个福音的内容跟他耶稣的死啊、受死啊、复活啊再讲一次，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来悔改祷告，然后还说明天我跟你们去教会，我跟他就讲跟去教会。啊，我就觉得神啊给我很大的那个看到，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看自己啊，那个人进了他可以信吗？他不可以信吗？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做了那个假定哈，但是神的做工是神啊，有没有想到这个弟兄把他的经验很简单讲嘛？其实他的经验不简单，我告诉你也是很奇妙，但是就是神的开我的眼睛看到。哦，原来不要定哪一个人可以会信，不要定什么时候他才会信，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精力哈，把我们要做的那个角份我们去做，神受割的是神。所以有人就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不问耕耘只问耕耘不问受割，倒过来对不对？我们要撒种的，我们去传福音的，但是受割的是我们的神，他的时候到呢，他自然就会把他带领他，让他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我感谢神给我看到我们要传道，什么时候不得时，就是无论是顺利的不顺利的，我们都要尽我们的本分来传福音，并且用百般的忍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有人很喜欢你，有人不接纳你，你就不能够说啊，因为要讨人欢喜就来要做一些改变你自己原则的事情，而是我们要忍耐，为要传道啊，为要神的名。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啊，我就很正义的了啊，他讲的话不对我就直接骂他，也不是用这个方法，而是我们无论跟那什么对象来传福音，我们都要来忍耐啊！而且我们在集体中，我们要各样的教训，就是有关福音的真理啊！可能有时候我们在集体中，可能做牧者在做领袖的，有一些集体可能他走歪， 那我们就要帮忙他。有一些人的帮忙可能需要一些温柔来劝勉，但是有一些人需要来用严格的。你看在分三在这里呢，保罗就用了三个的命令，要责备的，要警戒的，要劝勉的，就是不同的情形就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忙他。有一些人真的你要很直接的跟他讲的，你跟他转弯来讲的时候，他可能故意不听的。但是有一些人是你要责备他，比如说有一些人已经离开教会啊，他本来是信徒，本来是领袖啊，后来呢就是比如说哈其实也是真的有了啊，他在外面遇到一些外面的女人啊，就跟他好了，不理家庭了。那可能你就要就是当然要看你的什么的身份呢，来跟他劝勉他啊，要不要再走这个外路了啊。比如说他也信了耶稣以后，后来因为没有工作了，那就去赌钱啊，就把家里的钱都用光了啊，然后你就要跟他要很严格的要责备他来说。但是每一个人的角度每一个人身份都不一样哈，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提醒提摩太，因为在教会里面呢的确有一些人哈把那个福音的道理弄歪了，而且还把人抓到他们那里去。所以保罗就要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要站定你的那个角度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层面是一层一层的哈，不同的人你要跟他用不同的情形来讲，所以用各样的教训来帮助他。好，在第二方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哈，而且我们看到那保罗不单只要他们要传道，还解释为什么要怎么要积极呢？因为时候要到了，人必厌烦纯真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色事福。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啊，就是那些长异端的那个风气越来越严重的啊，把教会都弄坏了啊。好像我们在现在都晓得，在中国那个东方闪电哈，很严重啊。好，每一次我去了，我都听到有些集体都跟我说啊，她的婆婆本来是来这个教会了，现在呢跟那些东方闪电的人去了别的教会哦，或者她的媳妇啊已经不来了，就跟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些人问在教会里面把她赖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异端也是哦啊，讲一些他们很喜欢听的话啊。我们人都是贱的，好像小孩子嘛，你看看你家里的孩子就晓得啊，你跟他讲叫他不要随便不要吃什么糖果啊不要怎样的，你讲一些他不喜欢听的，当然他不想听啦啊，而且故意不听啦啊。你讲一些他喜欢听的啊，他就当然很喜欢你跟你一起谈啦。就是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异端在教会很严重，而且把那些人拉住，而且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呢，保罗也警告他们，也可能有这个情形啊。但是他们不喜欢听那些真的福音的内容啊，不喜欢听的真的福音，而且他们就是故意，而且放纵自己。好像我刚才说啊，如果你不能跟他说啊，我们呢是基督徒是一夫一妻的啊，我们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要守着的啊，不要随便跟外面的人有不好的关系的哦，可能那些人都如果有外姓的人听了就不喜欢，反而可能那些是异端的说哦有时候也跟他讲话也没什么嘛，随便也无什么嘛，那些人就可能很喜欢听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就说有一些假的师父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假的师父，而且越来越多，把那些异端弄得越来越严重，而且他故意把那个耳朵哈盖着不听，掩着的不听啊，而且还故意讲一些很荒谬的话，有吗？有，在这个时候也有。在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有兴趣，你上网看看了、啊。有最少有200多种的邪教异端啊，在这个时候哦
哦，你真的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更多哎？你看到有一些他跟你说他是也是基督徒，他信耶稣，但是呢又说这个耶稣不是成功的啊。有一些也说啊，那个神呢是怎样的？如果有人来抄你们哈、啊，去你家告诉你啊，我也是基督徒，我也是跟你们一起看你们的圣经的哦，但是我送的我信的神呢是耶和华最大的，然后圣子第二的，然后圣灵是最少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哦，这个不是真的纯真的道理了。哦，有人跟你说，哦，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的创办人呢、啊，他就说，有一个心呢，也是跟也是神启示他的啊，你来看呐、啊，啊，那除了读圣经以外，你再读那个呢？啊，你也不要听他，那可能他就是摩门教啊，可能回教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小心啊，我们自己要站立得稳啊，不要把那些道理弄听错。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忠心来服侍神啊。凡在忠心里面，保罗就讲了三句话，但这个三句呢是给提摩他一生的受用的。凡事要谨慎。什么叫凡事要谨慎呢？就是说在一切的事情里面都要很清醒的。好，你做那个事情有没有荣耀神？你做那个事情是神喜欢的，好，你要小心。好，特别我们做领袖的，好，做牧养的，在教会里面的做组长的，做无论做什么，我们自己要小心。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我们要很清醒的。好，然后要忍受苦难，因为保罗知道，你看他在过去哈、啊，他一生里面，他做那个旅游步道，他多次给人家抓，给人家用石头来打，甚至几乎要死了，但是他还是忍受着。每一次他在要给人抓住的时候，去审判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呢，真的很气质的。他每一次在那个审判官面前，他就马上把我的祖宗是信亚伯拉罕的神，是雅各的神，是怎样，然后他怎么遇见耶稣啊，他那个耶稣怎么样改变他，他每一次他不怕，反而他每一次都找主那个机会来跟他们来分享他所信的所经历的。他多次来受打鞭打，如果你一直来看，你就看到保罗的一生哈、啊，在他们那些罗马人哈、啊，他罗马籍的人，他们不能够打他四十下的嘛，所以你看到在哥伦多前书呢，就有他每一次是40减1，对不对？39，因为他们不能够超过他那个法律的，但是保罗就受打鞭打，但是他还是这样子为主来受苦。啊，那再讲那个，好像那个刚才讲那个死人复活那个姐妹嘛，她有后来也跟我，她其实神真很爱她，神在她的身上很多的经历啊，我很喜欢听她讲，她每一次讲完我就心里很触动。她说她信了耶稣以后呢，反而最攻击她最反对她是谁啊？是她的儿子，她本来跟她的儿子一起住的。但是他儿子不喜欢他去教会，你不要去那个教会啦！啊，他说，哎呀，我去了教会，我就不打麻将嘛呀，也不会花钱嘛。他说没关系，你就赌钱嘛，你赌多输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他宁愿他不要去教会，然后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好吧？那我就搬走了，就不跟他住了。啊，那个时候他就很难过。你看，我们做母亲的哈，我们就晓得，如果你的孩子这样跟你说，很伤痛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愿意为主的缘故，他宁愿忍痛，好，你搬走，我还是要去教会啊。我们就看到他的信心多么大了啊！神就让他后来他的孩子也信耶稣。在那个时候，我也听到我们的龙泉教会那个牧者有跟我们讲一些见证，也很触动我们的心。他就说在文革的时候啊，他就说。他长得有一个老人家，他整年都穿一个背心的。原来呢，他就那个背心呢，他就把一本很小的圣经一页一页撕下来， 然后就缝在那个背心里面，然后再用一块布来缝起来。原来他每天都背着那个背心，为什么？因为他要守着神的话，他怕文革以后那些人就把所有的圣经拿走，以后那些人就没有机会听福音了。他一直不脱掉那个衣服，他说夏天也是，冷天也是。后来直到他死了。然后后来那些人才发现，原来他这个衣服里面就有这个圣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脱那个衣服，他就说啊，我要劝。原来他是要守着神的话。然后我们就看到，原来为神来受苦是真的不容易哈。现在我们在一个骆驼里面是我们有什么最大的，可能有一些是你个人的个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哈，好像保罗的时候，还在中国的时候，他们都一直受苦。还有一个很触动我的心的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弟兄在文革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厨房里面就开了一个沟啊。我没有去过那些农村，我不晓得，可能都是很大的哈。他说在这个厨房的后面一个地哈，就开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沟。然后呢，就白天呢放一些禾草放在上面，用一个板来盖着。晚上呢，每天晚上三点到四点钟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叫醒他们起来，然后就点着一个蜡烛，就拿走那些禾草，然后他们在那里呢就拿一个圣经来读给他们的孩子来读，而且还给叫他们记在那个沟里面哦。然后还盖着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些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会告附近的人嘛，你是基督徒啊，就把你拉走。那他要让他的孩子还有机会信耶稣，他让他的孩子还有记得神的话语，还把他的话来背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多么幸福！我们还可以开你的电话、你的手机。很多那个翻译本，你随便喜欢看什么圣经都可以。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圣经，他们就要把它背，而且要偷偷的来看圣经。哦，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知道神的道是真的，神的道是活的，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他愿意把那个神的话放在他们的心里，他全留下去，为主来受苦。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很幸福，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好，最后我们再看到为主燃烧。好，我们再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最后那个第六节好不好？我现在被召官我们请好吗？一起来读哈，第六节请。我现在被召官，这时候到了，拿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奔跑的路我已经跑了尽了，到剩下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关于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谢谢来自。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就说保罗就说我已经被召官，召官是什么？就是说一个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那个用一些酒倒在那个祭牲的里面，然后让它燃烧，就是让那个更清新哈。就是说保罗把祭代表祭就是这个祭牲，他已经为主来召官，他已经为主来殉，他也知道他快要死了，他要为主来殉道，他知道，所以他已经在那个文化里面是一个过去的。他已经为主来召官，因为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他讲了三句话，很简单的可以表达他人生的三个阶段。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有什么仗打？你看他旅行报道之前之后，他已经为主来受苦，然后他要走的路已经跑尽了。他走一起打仗跟一些人来辩论来讲见证，他要走的路 啊，他 前面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做运动员，做农夫，做精兵吗？对不对？啊，然后他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他没有改变，没有因为那些难处让他改变，而且他要坚持他所信的。好，所以他知道有一个公义，一个冠冕为我存留。有人来形容这个公义的冠冕，这是一个永生的冠冕啊，这是一个奖赏的冠冕。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我们要见主耶稣，神会审判我们。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能够为神来做多少，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的人生你的目标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呢？你是还是你的为自己来考虑很多的事情，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二呢？好，保罗在这个时候就知道他已经有这个永生的冠冕，有这个奖赏，不是为他的，不止他的，而是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好，所以他说后面就说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他信耶稣复活的人，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在人生的里面神都会奖赏给你们。所以我们在应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为主生活我受苦，我们在这里很单纯哈，可能我们的苦就是什么，有时候遇到一些工作的困难啦，跟人家之间的问题啦，啊，有一些人呢都常常在我后面说我的坏话啦，啊，有时候呢我做了一些事情也不给人家欣赏啦，啊，我们就为那些事情很困了，哦，或许为你跟你的婆婆的关系啦，啊，为你跟孩子的关系啦，啊，我们就常常为那些事情啊觉得很烦恼，反而我们没有想到，原来神叫我们的。为他的缘故我们要做见证，为他的缘故我们忍受苦难，那个苦难不一定是要带的，可能就是你的神给你每一个的不一样，你的苦可能就是跟你婆婆的关系，你的苦可能就是跟你的工作的人事的关系，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想到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来受苦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也愿意为神的事情来忍受那些我不愿意接纳的事情，因为我要为主来做见证，到最后神会在审判，我们要拿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你就是这么爱我们。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神你真爱他，你也给我们有这个教训，让我们也懂得怎样求神来赐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可以为你做见证，忍受这些苦难。谢谢主，我们坚决祷告，奉我主耶稣名求，阿门。